一架远东航空公司的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很不幸，右边的翅膀先着地，这个飞机上的人有很多的人就在一刹那之间就离开世界。礼拜五的早晨我一看报纸，我就发现有一个在我们教会已经聚会了很多次的一个刘先生，他是那架飞机的副驾驶员，他和我相当的熟，我认识他。我记得在去年11月初在我们教会布道的时候，他每一天都去听，他也似乎是要决志接受耶稣，但是到底接受了没有接受我不知道。最近我们教会的一位执事去探访他们的时候，就听说这位刘先生很想做基督徒了，他说我愿意登记在下一次受洗的时候我愿意参加教会的洗礼。但是几天以前很不幸他离开世界了，我不知道那位刘先生到底得救重生了没有，但是我知道他在几天以前还是活生生的，现在已经离开我们。我昨天还到他的家里去看了他的家人，看了他的妻子和他的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小弟弟大概只有9岁10岁，剩下来寡妇和孤儿们。我觉得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那个刘先生他离开了世界在哪里？今天有很多人到教会里面去聚会，但是我相信有很多人，你如果是问他你得救了没有，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有一次我从学校里面出来，碰见一个基督徒，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但是他看见了我以后，他就问，他说先生你得救了没有？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得救了。他就说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我就给了他我的答案，我说完了我的答案，那个基督徒很高兴，他说我相信你得救了。因为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是他问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的回答他认为那个回答很重要，那个回答是对的。如果我今天要问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年轻的弟弟妹妹，你得救了没有，你怎么回答？我不要你举手。也许你说哦，我是教会里值班的，我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你是你得救了没有。你说我每个礼拜天都去聚会，我说我不是问你有没有聚会，我问你得救了没有。你说我从小父亲母亲就教导我做基督徒，我说我不是问你你从小怎么样，我是问你你得救了没有。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自己有没有把握，如果你今天晚上要离开世界，你知道你在永恒里面和谁在一起？如果你还没有把握，这几天我要尽我最大的可能帮助你，让你知道你应该是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你还不知道，我要让你知道怎么样才是。如果你知道你不是，我求神帮助你在这几天清清楚楚地成为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如果你已经是，感谢赞美神的恩典，希望你更清楚地知道你怎么是的，也许你可以帮助更多别的你的朋友你的家人。那个基督徒问我的时候，他说韩先生，他不是，他没有叫我韩先生，他说你得救了没有，他不认识我。我说我得救了，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我的答案很简单，我说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一听了，他说行了，他说行了，他说行了，你知道吧？只有一句话，圣经里面也这样子告诉我们，一个人若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不仅仅是口里承认，口里承认更需要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这两句话都并在一起，别人问你你得救了没有，你说我得救了，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因为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今天晚上想和各位特别要思想的一个字，就是这一个“信”字。 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人得救和不得救的差别在哪里，信和不信。好，我再问一遍，如果我问各位你们得救了没有，你的答案是怎么样，你不需要举手。也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说，韩先生，我和你一样，我得救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你得救的？你说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我下面来一个问题，你真信吗？那你就要问了，怎么叫做真信呢？所以今天晚上要和各位特别思想的就是这个信。你说你信，你自己要考验一下，自己反省一下，你真的信吗？主耶稣说过这样子的一句话，说得很重，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凡嘴巴说我信我信我信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我相信主耶稣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只是嘴巴里头讲一讲没有用。所以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若是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如果你今天说我真的相信了，那我就要请你自己在神和你自己的心里反省一下，你到底真的信了没有。如果你只是嘴里相信的，你以为你相信了，那个信还是没有用。耶稣还说这样子的话呢，说是到那里有很多人说，我们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奉你的名医病，我们奉你的名做什么做什么。我想我们可以说很类似的话，哦，我们在诗班里头怎么服侍，在团契里面怎么热心，等等等等。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心没有到，没有用。神看我们就是看我们的心。今天晚上主要的第一个题目要和各位思想的就是，你到底得救了没有？那你说怎么样你可以得救？那就是要有神所要求的信心就可以得救。那你说怎么样子算有神所要求的信心？那我就要用神的话来告诉你，神所要求的信心是怎样的。那求神帮助你自己反省一下，你有还是没有。明天晚上若是神许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凭什么有这样子的信心？你要求这样子的信心，你们等一下会发现这个信心不容易。很多人以为他有，其实他没有。但是如果你对耶稣基督有很清楚的认识，你就应该有这样子的信心。明天晚上若是神许可，我们就要讲基督徒怎么样子可以从神那里有这样子的信心。好，今天晚上先讲神所要求的信心是怎样的。我选的圣经是在新约的雅各书，雅各书在新约的很后面。若是你有圣经，若是你的圣经是分成上下两段的，你把圣经翻到330面，就在那里了。雅各书第二章，翻着了以后，我要请我们轮流的读，弟兄们读第14节，姐妹们读15节，我们这样轮流的读，我和你们一起读。雅各书第二章第14节开始，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屈服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圣经读到这里，我要请各位注意，在这段圣经里面，神的话告诉我，神所要求的信心至少包括三方面，符合神要求的那样子的信心，令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神面前。神说，你是一个被宝血拯救的一个人，凭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子得救的神所赐的这样子的信心。这个信心我们至少看得出来有三方面，所以今天晚上我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反省自己，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一点一点一点从三方面来反省我们自己。好，第一点，我要请各位看出来，有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神所要求的信心一定是如第十九节所说的，那一节告诉我们看出来，神所要求的信心是有内容的信心，有内容。你说这一节圣经我怎么看得出来有内容的信心是神所要求的信心？十九节怎么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弟兄姐妹，你们看不看得出来？神所要求的信心，你要知道你信什么。有一种的信心说是我信有一位老天爷，我就告诉你，如果你只是这样子信的话，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得救，你连神所要求的第一个条件都没有。因为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怎么说，你信神有一个，你信有一个老天爷，你信得不错，但是那个信心不行，对不对？圣经上面说那个信心是什么样子的信心？圣经上面说那个信心是魔鬼的信心，说魔鬼也有那个信心。有些基督徒他们传福音传来传去就只传有一位老天爷，你相信有个老天爷，你相信有一位神就对了，对吗？没有错，我们应该传有一位神，但是如果我们只传有一位神不够，那样子的信心不符合神的要求，它的内容不够神的整个信心的要求，只占了一点点。如果一个人相信只是相信有一位神，这个人的信心等于魔鬼的信心。有很多所谓的基督徒，我看他们做了一辈子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信的也就只不过是这样。我有的时候笑话他们，我说这种人他的信心连魔鬼都不如。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讲？圣经上面讲这样子的信心是魔鬼的信心，魔鬼这样子也相信，但是他还战惊了，对不对？圣经上面讲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他打哆嗦了。有些所谓的基督徒，我用这种引号，你们懂吗？所谓的基督徒，他以为他是基督徒，他也只信有一位神。我说他连魔鬼都不如，因为他这种信他连哆嗦都不打，你知道不知道？魔鬼也信，却是战惊。如果有所谓的基督徒他也只信有一位神，连哆嗦都不打，我说这个人连魔鬼都不如，他的信心不够神的标准。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你应该知道你的信心第一方面，那就是你知道你信些什么。如果我今天要问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你能不能够很具体的说出来你到底信什么？你能不能一二三四五的说出来，我信这个，我信这个，我信这个？你知道有些基督徒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如果问他你信什么，请你把你信的内容告诉我，他的回答是这样：我信的和我牧师信的一样。那没有回答问题。他说我信的和我爸爸妈妈信的一样。这都是在绕圈子，不是吗？有很多的基督徒他来教会聚会，他以为他是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但是你如果真的逼着他说请你告诉我你到底信些什么，他说不出来，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基督徒，我告诉你，如果神今天要你离开世界，你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不能够马马虎虎。 有的教会在聚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就是读或者是背叫做使徒信经。我不知道我们贵格会的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节目，有的教会有，那个是最早的教会，早期的教会，他们要把信仰很具体的写出来，他们写出来一些，我们信这个信这个信这个信这个。我很喜欢这些这样子的使徒信经，因为他把我们的信仰的内容很具体的一二三四的说出来。我参加聚会的那个教会，每一个礼拜天的早晨都要背使徒信经，所以我背得很熟。我背给你们听，你听的时候你自己想一遍，你到底你的信心的内容是不是符合，是不是有这些，是不是有些你还不知道，试试看啊。我背给你们听，使徒信经是这样说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个是使徒信经的主要的内容。有一次我和一个组里面的长者讨论我们信经的内容的时候，他就说：韩弟兄，他说使徒信经是很好，他说实在把我们信仰的内容一个一个都列出来了，他说但是我还喜欢补充一句。他说了以后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以后我在讲我们信仰的内容的时候，我喜欢讲把使徒信经背下来再加一句。那一句是什么呢？那一个牧师他告诉我，他说：韩弟兄，他说我喜欢加一句，就是圣经都是神的话。你如果记得我刚刚背的那个从头到尾没有讲到圣经都是神的话，他补充一句，除了我信这些这些这些以外，我也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神所要求的信心，要你知道你信的内容是什么。如果你到今天晚上还不知道，你还说不出来，我求神帮助你在这几天把你的信心在神的面前，在你自己的心中反省一遍，到底你信些什么。因为只是嘴讲没有用，你要知道你有没有神所要求的这个信心，而这个信心最主要的第一方面是有内容。好，第二方面，神所要求的信心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可以说这一段从十四节到末了，这一段里面再三的强调的一个字就是这个字，那就是神所要求的信心是什么呢？是活的信心，是活的。雅各怎么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后面他怎么说？信心是与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是二十二节，刚刚读的是十七节，再读第二十六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弟兄姐妹，你信不信我们主耶稣要求我们信死的信心就可以了？你相信不相信？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在世界上面教训他的门徒，你们应该有信心，你们应该有信心，你们的信心若是像什么？记得吧，说得好，你们的信心若是像一粒芥菜种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芥菜种子是当时所举的比喻种子里面最小的，对不对？芥菜的种子是百种里面最小的一种种子。主耶稣为什么不要求他的门徒说，你们应该有信心像阳明山那么大？有没有？主耶稣说，你们应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子。可见得信心不在乎大小，在乎什么？在乎死活，在乎你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 我不相信神要求我们的一个信心是一个雅各所谓的不完全的死的信心，你相信不相信？我不相信。所以雅各告诉我们，符合神要求的信心是活的信心。雅各所说的活的信心是什么？什么算是活的信心？很简单，对不对？雅各说得很清楚，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要有行为才完全，没有行为就不完全。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神所要求的活的信心是怎么样一个信心？弟兄姐妹，我要听你们讲，我听是怎么样一个信心。神所要求的一个活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对不对？雅各在这里讲，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不完全，信心没有行为和身体没有灵魂一样，是行尸走肉，只有一个空壳子，没有内容，没有东西。神所要求的信心第二部分是活的，活的就是你的信心是有行为的。哦，如果是光是讲一个人的信心应该有行为，我告诉你，有很多的基督徒就要说了，韩弟兄，你传的这个福音你传错了，你传错了，福音从来没有叫人靠行为得救的。说韩弟兄，你不相信，你读一读保罗所写的书信，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得救是本着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我说的时候，我看见有的弟兄在这里背这节圣经，这节圣经我也喜欢背。我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在大概十年以前，我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就想到以弗所书保罗说，我们得救是本着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简直愁死了。你们晓得我为什么发愁？我说这下毛病来了。我相信圣经都是神的话，对不对？但是圣经里这两句神的话在那里打对台，这两句话彼此矛盾。这边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信心一定要有行为。这边说我们得救只靠信心不靠行为，没有人靠行为，这两句话在那里打对台。这两句话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不是吗？如果圣经都是神的话，怎么可以矛盾呢？如果矛盾的话，神的话自己在那里矛盾，这怎么办呢？哎，我在十多年以前我读到这两处圣经的时候，我愁死了。啊，你们说韩弟兄，你是不是圣经每一节你都这样子的打破砂缸问到底？那你不是要愁到底了吗？有很多圣经我就不懂。不是，圣经里面有很多我都不懂，尤其是那些关于预言一方面的。你们有些弟兄姐妹大概喜欢读启示录，读过没有？启示录里面那些预言我很多都不懂，一会儿一个骑白马的，一会儿一个骑黑马的，一会儿几个脚几个头，一会儿什么天使几个碗，我不懂。我读到这些预言我不懂的时候，我感谢神，我说神啊，你没有给我这方面的恩赐，我不懂，我也心安理得。我只要知道我是一个得救重生的基督徒，那一部分我不大懂，我就不求甚解吧。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怎么样可以变成得救的重生的基督徒？凭什么？如果我连这个信都搞不懂，那我连我自己到底得救重生没有我都搞不懂。所以我碰到这个问题，我说主耶稣，我说启示录我可以不懂，但以理书我可以不懂，以赛亚书我可以不懂，哈巴古书我可以不懂，很多别的地方我可以不懂，这一部分我非得懂不可。这一部分我要不懂，我自己受不了，我自己不知道，我也没有办法传。所以我就拿定主意啊，赖住神。你们听不听得懂啊？我赖住神，我赖住他了。你们还不能够听得懂啊？什么叫做赖住了？有的时候孩子赖着爸爸，你知道吗？就是说你非得这样不可，你非得这样不可。我家里有三个孩子，你们这几天可能会听到我讲孩子们的故事给你们听。我有些孩子很会赖着我的，比方有个小女儿，每天早晨上学，她在国语师校读书的时候，
我每天早晨去中原去上班的时候，他就说：“爸爸，你明天早晨几点钟上班呢？我能不能够搭你的车？你在学校让我下来呢？”他赖着我了，你知道吧？我如果不答应他，他一会儿再问一遍。我如果不答应他，我如果说我现在不说，他等一会儿又来问了：“爸爸，明天你上班能不能带我一下呀？”等一会儿他又来了，等一会儿他又来了，弄得我没有办法。好了好了，不讲了，明天答应你带你一起上学。有的时候孩子会赖着爸爸妈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要教你们一个功课，很有意思，学着像孩子赖爸爸妈妈一样。碰到有些事情，你就说：“主耶稣，我赖着你了，你非得解决问题不可，你不解决问题我受不了，你不解决问题我这个基督徒我都不知道怎么做，这个问题严重了，不是吗？”你如果会赖住神的话，很多的时候你的祷告神都答应的快一点。我这样子祷告的时候，神就答应我，神让我看出这两节圣经不矛盾。神说：“韩伟啊，这个神的话不矛盾，保罗说的和雅各说的不矛盾，保罗说的和雅各说的是一个东西。”所以我今天要带你们一起想清楚了，神所要求的信心第二方面是活的，活的是有行为的，对不对？好，我们要看出来雅各所说的有行为的信心和保罗所说的信心，这两个信心都是一个东西。然而保罗所说的另外的那个，我们得救是本着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的那个行为，是另外一个东西。我用黑板讲给你们听，雅各说的信和保罗说的信都是一个东西，是这样一个完整的神所要求的活的信心。这个信心的里面有行为，所以我们写行为行为行为行为，这个信心的里面它是充满了行为。要是这个信心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的话，这个信心是个空壳子，这个信心是假的，不完全，这个信心就是雅各所说的是死的，如果这个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的话。所以你可以用这些小点点来代表，这个信心就是充满了这个行为。但是保罗所说的行为不是指这个讲的，保罗所说的信心和雅各说的信心是一样，那个信心里面就自然而然地包含着行为。保罗另外说有一种行为，他说我们得救只凭这个，不靠这个。所以保罗所说的行为和雅各所说的这个行为不是一个，但是保罗所说的行为。
Please turn your table over at this point. Thank you.
如果我们有时间去查考圣经，我们看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特别指明，让我们看出来他所讲的行为，我们得救是靠着信心和神的恩典，不是靠这个行为。这个行为是专指着守律法讲的，专门指守律法的行为讲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守律法得救，一个人得救是凭着这个信心，这个信心里面包含行为，这个行为不是守律法。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得出来另外有一种行为，那个行为不是只守律法讲的，你就懂得什么叫活的信心，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反省，你到底有没有神所要求的这种活的信心。这种活的信心是有行为的信心，而这个行为不是守律法。那么现在问题来了，那么到底这里边的行为是指什么？韩先生，你说这个信心里面有行为，你告诉我这个行为指什么讲的？这个行为不是守律法，那么这个行为是什么？我要让各位能够看得出来，这个行为不是守律法，这个行为实际上就是代表你真的信了没有。你如果真的信，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如果真的信，你自自然然的就有这种行为。你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行为，然后你说我信了我信了，你自己反省一下，你就会发现很有问题，很有问题。你所谓的信，你自己都要反省了以后，都会觉得问题很大，很可能根本不是信。 我举三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行为是指什么讲的。信心的本体的那个行为是指什么讲的？我要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自己反省，我有没有？否则的话，你的信心很可能都是一些不完全，在神的眼中看来是死的，那样子的信心不能令你得救。好，第一个行为，你问一问你自己有没有？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必然会喜欢去读并且思想神的话，你同意不同意？你如果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必然喜欢去读并且想耶稣所说的话，你同意不同意？这种喜欢去读并且去想耶稣的话，这种行为你们看得出来，它不是守律法，它与守律法没有关系，但是这种行为就表示你真的信他还是不真的信他，同意不同意？比方今天有一个人来跟我说，韩先生，我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就问他，我说你喜不喜欢读耶稣的话？他说，哦，我没有时间读，哎呀，我太忙了，我从早晨起来到晚上，我简直忙不过来。我知道你们很忙，但是如果他的心里面没有那种喜欢去读并且想耶稣的话的那样子的心思意念，然后他说我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就要问朋友，你真的信还是假的？你懂不懂？这种行为，喜欢去读并且想耶稣的话，就是表示你真的信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你如果说你信却没有这样子的行为，你自己评判一下那个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自己评判一下你真的信还是没有信。所以没有这样子的行为的人，他说他信，我就给他的信心打个问号，很有问题。第二个例子，好，你说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你真的信的话，你不仅仅喜欢去读并且想他的话，你不仅仅是这样，而且你懂得多少，你就会要求你自己去实行出来多少，你同意不同意？那如果你今天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就应该敢照着他的话去做，你同意不同意？除非你不懂，你读了以后我不懂。如果你读了以后你懂，然后你说，哦，这个话与我不发生关系，这个话是专门写给他看的，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人读圣经都是替别人读的，我们读了，你看这节圣经对他正好，今天讲员你看讲的，我为他祷告正好适合他，我们都是替别人在那里想，替别人在那里听。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自己不但是喜欢去读思想耶稣的话，并且你会求神帮助你照着他的话活出来。今天有太多的基督徒他没有活出耶稣的话出来，以至于我甚至愿意说他根本很可能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是的话，他是一个很贫乏的基督徒，神给了他一张很丰富的支票，他就是不肯兑现。神让他做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就拼命要穷。我说的钱不是这个钞票，是属灵的丰富。很多的基督徒过了一辈子的生活苦死了，因为他没有享受神所给他应许的那些。神说你照着这样做，你照着这样做，神说我要使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是很多的人仅仅得了生命。为什么？他没有照着神的话去运动，他没有吃神的话，没有把神的话变成他的身体，他长不起来。一个真正相信耶稣是神的人，他不仅仅喜欢去读去想，并且他会求神帮助他活出来。我懂多少我要活出来多少。讲几句很简单的耶稣讲过的话，看看你们听不听得懂。我相信你听得懂，我相信你也知道这是耶稣所说的话。好，从今天起求神帮助你把它行出来试试看。比方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多简单，叫我们不要论断人。好，从今天起求神帮助我帮助你，我们说话不论断人，好不好？这是神的儿子所说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开始实行神的话，你会发现你的生命要改变，别人也会看出来你在改变。 那再讲一个，很简单，耶稣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就是说话不要假，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做得到吗？我们通常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开开玩笑，狼来了，狼来了，不一定说是狼来了，就是这一句这一类的开玩笑的话，有没有？不久以前，我有一个中秋节，我们一家人到我们一个亲戚的一个天台上面去赏月。但我觉得在他们天台上离月亮要近一点，因为他们的楼高一点，所以在那里大家就看月亮。我的一个亲戚就逗我的几个孩子们，说是孩子们，你们来看，要这样子的看，要用力的看。当你用力的看的时候，你就看见月亮里面有一个人在那里砍树。那我带几个孩子啊，真以为是真的，在那里用力的看，看了半天，哎，没有看见呢。他说：“你再用力的看，一定有。”我在旁边很难为情。我的几个孩子大概是一向在家里有一点点这样子的习惯，就是爸爸妈妈不开这种玩笑，连这种狼来了的玩笑都不开，所以他们听见长辈说的时候，他们以为是真的。说既然这个长辈说是这样看可以看得见，他们真的在那里用劲看，然后一本正经说真的看不见，人家说你再用劲看，他们再用劲看。我就在说，如果主耶稣的话是说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能不能在日常生活里就求神帮助我们，连这种都不撒谎？那你说你这个生活一定很枯燥，一定很这个很矮板，一点风趣都没有了，是不是？恐怕不是这样。你要想风趣的方法多得很。但是我说，如果是我们懂得这是主耶稣神的儿子的话，我倒愿意我们学在日常生活里活出来。我懂多少，我求神帮助我活出来多少。一个真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他必定有这种行为。这种行为正表示他的信心。没有这样子行为的人，他说他信，你真的信吗？我要打个问号的。这样子愿意照着神的话去行出来，这些行为不一定是守律法，这些行为是信心的本体。没有这样子的行为，这个信心就有问题，就可以打问号。所以每个人可以自己反省一下，除非你不懂，你要懂的话，你应该敢在你的生活里求神帮助你行出来。好，再举一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比较更严肃一点，更严重一点，其实就是第二个例子稍微说得重一点。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好，如果今天这位神的儿子有办法让你知道他现在要你在这里为他死，你应该敢死。听懂了没有？我再说一遍啊，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如果这位神的儿子今天有办法让你听懂了他要你在这里为他死，你应该敢死。这个仍然是听懂了他的话敢做，对不对？只不过是到一个程度连性命都投入了，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要你为他死啊，你说哎，别的都行，这个不行，对不对？这一点我要保留。你说你真的信还是不信呢？一个人若是没有这样子的行为，我就说他的信心有问题。那这种行为不是守律法，这种行为表示他真的信了。有一个很好的信心的故事，我最爱讲。自从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在所有的信心的故事里面，这个故事最好，描写的最恰当。他怎么讲呢？他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也许他真是基督徒，也许他不是，他以为他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他爬到一个冰天雪地的高山上面去了，不晓得怎么上去了。这个冰天雪地的高山上只有一条羊肠小径，很窄的路，那个路很滑，上面都是冰。他小心翼翼地在这个路上走，还是一个不小心啪摔下去了。哎呀，这下不得了，底下是万丈深渊呐、啊！万幸在这个石头缝里啊伸出一根小树，所以他没有摔下去。在这个七八尺的下面，他抓住了一个小树，摇了几摇，没有下去。一看底下万丈深渊， 一看上面有七八尺上不去，他就两个手吊在那里，就等着有人来救他。这个时候远远的看见一个穿白衣的人，头上放光，四平八稳的走过来了。哦，这个基督徒一看就认识是主耶稣，哎呀好高兴，他说：“主耶稣，主耶稣，你救救我。”他就想到彼得在海面上行走沉下去的时候说：“主啊你救我。”主就拉了他一把，所以他心里面想，我这样一说，主啊你救我，主耶稣一定拉我一把，把我拉上去。他说：“主啊你救我。”主耶稣就来了，看着他说：“你称呼我是主吗？”哦，这个基督徒说：“你知道我是某某教会的。”主说：“你称呼我是主吗？”哦，这个人说：“你说我，你知道我从小就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子热心的。”主说：“你称呼我是主吗？”这个基督徒说：“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主耶稣说：“你如果真是的话，你就丢手，你就丢手。”哎，这个基督徒说：“不行不行，你拉我一把。”主耶稣说：“你丢手。”哦，他吓醒了，他吓醒了。讲这个故事的一个传道人，他讲完了以后，他就问：“他说这个基督徒，他真的信了没有？”啊，有人摇头说他没有，我不敢讲，也许他醒得太早了一点。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不敢丢手？如果神的儿子叫他丢手，为什么不敢丢手？真是很奇怪。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我们就和那个基督徒差不多。你晓得不晓得，有些基督徒比那个基督徒稍微强一点点。我讲给你们听怎么强法子啊。他主耶稣你叫我丢手，我丢给你看，丢一个。还有的比他更稍微好一点，丢九个手指头。你丢过没有？你说不丢我丢，哎，我真的听话，哎，但是还是要靠自己，还是要靠自己。我告诉你，那种不敢凭着信心走信心的道路的人，往往就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他靠着他的那一个手，比那个完全不肯丢的人更痛苦。很多的基督徒不能够享受到神的丰富、神的力量、神的能力，你晓得为什么？因为他在信上面有了问题，他不敢照着神的话很忠心的去做出来。我再说一个，真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人，他必然有这样子的行为，他肯去读并且想这位神的儿子所说的话，他会求神帮助他在日常的生活里懂多少活出来多少，他会信到一个程度，如果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必要牺牲性命的话也在所不惜。求神帮助我们在自己的信仰上面自己考验一下，你的信心是活的还是死的？你的信心是有神所要求的行为，还是根本就没有？还是只有有一点点，有限度的？第三方面，神所要求的信心，神所要求的信心是通得过你的理性的。请你们不要误会，我在黑板上写的是理性的，我并不是说信心非得理性的不可，但是我是这样说，神所要求的信心，神所看为宝贵的信心，是那种不仅仅是感情的，要感情也能加上想得通，能够通得过你的理性。仅仅凭感情的信心不够。我记得我做孩子的时候，今天在这里有一些小孩子，我记得我像你们年纪那么差不多大的时候，有些还小，不能和他们最小的妹妹在那里比。我八岁九岁的时候我决志信耶稣的，我记得我在九岁的时候在大陆，在四川有一个传道人，他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总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那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在底下就眼泪汪汪的，那真是令我感动。他常常讲的是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讲一个父亲母亲怎么样爱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仍然是背弃家出去了，后来这个孩子回来发现父亲母亲还是在那里等他，哎，这个孩子回来以后很受感动，就浪子回头了。那个故事讲了以后我就很受感动，然后讲完了以后这个牧师就说， 哪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做一个回头的浪子，请你们举手，我在后面坐就举起手来。正好你们站前的这举手的站到前面来，我和别人就站到前面来。我记得有一次一连三个晚上，他第一天晚上讲一个故事，我受感动走到前面来。第二天他讲另外一个故事，我又受感动，我又和另外一批人走到前面来。第三天晚上他讲第三个故事，我又受感动，我又走到前面来。他第三天他说，小弟弟你已经来了三次了，可以不要来了。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是说差不多在十几二十年以前，二三十年以前，很多我们传道的方式很喜欢只是让人在感情上面降服，在感情上面愿意相信，这个没有错。我在九岁的时候信主，到现在靠着神的恩典蒙保守，我的信心神使得它更坚固，我觉得那样子的办法没有错。但是我今天传福音，我看出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所要求的信心如果只是感情的，有的时候不够。主耶稣举过一个比喻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一个人出去撒种，撒种的比喻记得吧。有一种种子是怎么样子呢？有一种种子是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的，这种种子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它也发芽的，它也生长的，只是生长出来了以后，因为土浅根不深，这个芽长出来了以后太阳一晒就晒死掉了。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就特别解释这一部分的比喻什么意思呢？他说那个撒在土浅的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以后啊，听了道以后欢喜领受，只是心里面没有根，等到遇见患难遇见逼迫的时候，遇见试炼的时候，他就退后了。所以主耶稣的话告诉我，有些人听了道呢，你说他不领受啊，他领受，但是是怎么样的领受呢？只是欢喜领受。什么叫欢喜领受呢？我的了解就是这样，只是感情的，只是一时情感冲动了，情感上面降服了，哦，我愿意做一个基督徒，这个没有错。但是若是只是感情上的，这个根是一个很浅的。主耶稣说要扎在好的土里，它就能够发芽生长，结30倍60倍100倍。那个土浅石头地上的，我的领受就是很多只是凭感情相信的人，他的信心还不符合神的要求。神所要求的信心是要通过理性的。我们从雅各书里面也看出来这一方面，因为雅各讲到信心的时候，他也举了一个比喻。他举什么比喻呢？几乎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信心的时候都举这个比喻，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比喻。稍微上过主日学的弟兄姐妹就都记得这个故事，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是信心之父，神特别夸奖他的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为了他的信仰，敢把他所最爱的那个胜过他自己生命的他的儿子献给神，那就等于是我们献自己的生命一样的宝贵。因为亚伯拉罕他献儿子比献他自己更值钱，神要他献他就献了。你们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吧？记得吧？神有没有说亚伯拉罕，你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在这里现在献给我？神有没有这样说？没有。神怎么说？神说亚伯拉罕，你把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献给我，在什么地方？在摩利亚地的山上。那个山在什么地方？我地理不，我考不及格，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亚伯拉罕要走上3天才远远的看见那个地方。神没有说亚伯拉罕你现在就把你儿子献上，神说你走3天在献上，你看不看得出来？我有的时候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有感动，很有感悟。我说主耶稣，我能够看出来你所要求的信心是通过理性的，不是只凭感情的。你所要亚伯拉罕的那样子的信心就是这样子的。如果神要我献，献我最爱的，如果神说韩伟，你现在就把你自己的生命献上，把你的家人都献上，我告诉你，我这个人啊，有的时候很性格的北方人，很讲义气的，说干了就干了，你懂吗？献上就献上，抛头颅洒热血怎么样嘛，对不对？但是如果神说韩伟，你给我想上3天3夜在线上，你晓得哪个容易？你晓得哪个容易？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这样说，慷慨就义和从容求人，哪一个容易？慷慨就义比起从容求人容易多了，因为慷慨就义是仅仅凭感情的，说干了就干了，从容求人是让你想了以后仍然不后悔，仍然敢。神所要求的信心，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样子，想了三天三夜仍然不回头的信心，仍然把儿子绑在祭坛上举起刀来的信心。我传福音，有的时候人家喜欢要我立刻就叫人决志，我有的时候真是不大愿意，我倒是宁愿听福音的人你回去想三天三夜以后你再做决定。我不仅仅希望你感情上面降服，我要你在神的面前你真的想通了，我要走这一条神要我走的窄路，十字架的路，不仅仅是感情，而是也通得过理性。神所要求的信心在雅各书里面我看得出来，这三方面它有内容，是活的，是可以通得过理性的。我有的时候喜欢劝基督徒，我说你们做个祷告，求神今天晚上让你也做一个梦。这种梦其实我们都做过，怎么样子的梦啊？有人在后面追我们，做过没有？我们在逃，我做过，我常常做。我有的时候做梦，我梦里头我好像很头脑很清楚，我会想出办法躲他的。这个人追过来了，我往这里一蹲，他就看不见，我就跑掉了。哎，我好高兴，你看这个人又没有追到我，醒来是一场梦。你们做过这种被人追的梦没有？那我倒希望你们求神让你们今天晚上回去做个梦，因为有的时候在梦里你可以试试你到底有没有神所要求的信心。那我劝你做个什么样子的梦啊？如果神许可让你今天晚上做这样一个梦，梦见共匪在后面追你，梦见你逃不掉，你逃不掉，你不要以为你躲在什么地方，他走过去他就找到你，哎，你在这里抓到你，把你抓出来，然后他在这里挖个坑，他说某某某，你说你是基督徒是不是？你说是，好，跳进去，跳进去就跳进去。你说你是基督徒不是？你说是，一贪图，还说是不是？你不要醒过来啊，不要醒过来。你还说是不是？再次一贪图。我求神帮助你能够在梦里给那个活埋你逼迫你信仰的人说什么话。我多活三十年少活三十年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信的是谁，你活埋就活埋。你如果敢说这样子的话，你醒来以后你大唱哈利路亚，因为我告诉你这样子的信心，你如果敢在梦里说出那样子的话，我告诉你，你的信心，你不仅仅是感情的，不仅仅是理性的，你的潜意识超意识你的全人都在里面了。我相信那样子的信心是神所要求的信心，你有那样子的信心，你绝对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若是你没有，若是你做梦给你吓醒了，我希望你那个时候就跪在你的床面前求神帮助你，赐给你神所要的那样子的信心。因为神所要的信心，我们可以凭你得救的信心，是那个心里面真正相信的信心，甚至于包括我们肯把自己最宝贵的，包括自己的生命都投入的那样子的信心。今天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信心，我再说，将来有很多人站在神的面前，主说我不认识你，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神所要求的信心。今天很多人传因信得救的道理，我们把信传得太容易了，你信以为老天爷就得救，不行，那个不对，哦，你只要信了就行了，你来受不起就行了，不行。有一天这样子的人站在神的面前，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你如果问我什么样子的信心一定符合神的要求，我告诉你，雅各书圣经里面你前后对起来都是一样，神所要求的是有内容活的，想了三天三夜在梦里仍然敢说死了就死了的那样子的信心。怎么样子可以有这样子的信心？凭着血气之勇就可以有吗？ 我就是要，我就是这么信，那个仍然只是感情的，不是吗？明天我要和你们一起思想，我们从神的话里面，从历史的事实上面，从我们自己生活的见证里面，从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见证里面，让我们真的看出来我们的信有根据，我们的信能够让我们敢牺牲，让我们赶走那些信心的使徒们所走过的那样子的道路，包括牺牲生命在里面的道路。今天的教会需要这样子的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这个时代有符合神要求的信心的基督徒。请低头一起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我们得救是本乎你的恩，也因着你所给我们的信。主，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所符合你要求的那样子的真的信心，有内容的信心，有行为的信心，也是通得过理性三思以后仍然不回头不改变的信心。主，今天在这里有很多你自己拣选的我们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求你亲自加添给他们你属天的智慧，让他们成为你合用的仆人。